好，今天干爹呢是中华电信 HiNet 光世代。那 HiNet 光世代应该就是光纤的意思吧？
对，没错，其实就是快到爆的意思啦。而且我跟你说，我超级羡慕家里可以装光纤的人。
哦，你家没装是因为你家在芦洲吧？
没有啦，其实超多地方可以装，可是我家，我跟你说嘛，以前我们在装潢的时候就没想那么多嘛，所以就是很多孔那时候就被装潢给挡住了，那现在我也舍不得拆掉重弄，所以现在就只好暂时用很便宜的那种，你懂的，就是跟着那种有线电视一起来啊，那种社区网络啊，然后同时很多人，没有，就是很多人同时上网的时候，你的网络就会变超慢那种。我跟你说，网络真的就是一分钱一分货。有时候我跟你说，用手机的4G 只有一格的讯号，都还比我家的网络快。
这么慢，那你怎么在家里看 Netflix 或看片啊？你怎么受得了？
所以我跟你说，我家的网络速度真的是看运气，就是看社区里面同时有多少人在用网络。所以你没发现我超常去录音室吗？
我以为只是因为你想要躲避 Ivy 而已。
就是、没有啦，真的是因为我们录音室是用 HiNet 光世代300 Mbps 的网络，所以不管是上传啊或者下载速度都超快，所以我档案都拿去那边做备份，这样超快，有够爽。
真的，因为尤其现在很多人在 work from home 呢，网络速度真的很重要。现在中华电信有推出 Hi Netflix 加 WiFi 全屋通。
居然叫 Hi Netflix、Sounds pretty cool
对啊，就我觉得这名字取得蛮好的哈。反正这个方案呢，就是不管是新客户还是旧客户，你早在6月30号以前呢申请新方案，他就会招待你看12个月的 Netflix。
而且我跟你说，这是高级版的 Netflix 哦，就是 Netflix 有分嘛，这高级版的话你可以看 Netflix in 4K 4K 的画质哦，而且同时呢可以用4个装置同时上网一起看。
这应该就是你最介意，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赶快把那个洞挖出来，不要再用手机 share 网络看 Netflix，我觉得好可怜哦。
干爹赶快来，可以帮我找洞吗？干爹快来帮我找洞。
你自己找不到，你还人家找。
我找不到啊。 But anyway, 因为我真的很想要用 Hi Netflix OK 拜托。而且我最近开始 work from home, 我们在远端录 podcast, 有没有，我整天被凯莉抱怨，被凯莉抱怨说我 delay 三秒，我没有办法接受高品质大频宽的网络，这时候就超重要，我没有办法接受我被凯莉嫌弃网络这件事情。
嫌你就是爽，防疫宅家上网，瘫在沙发上追剧， chill 的享受自己的时间。推荐 HiNet 光世代 Hi Netflix 方案，只要申办300 Mbps 以上速率， HiNet 招待你看一年 Netflix 高级版。
6月30前申请300 Mbps 还有好康加码，享 WiFi 全屋通月租费零元，现赚超过7500元。透过网络门市申办，最高拿 Hami Points 1600点，一点等于1元。快到中华电信门市或上网了解哦。Welcome to the KK Show. This is Ken.
我是凯莉。
我是凯莉。
哇，这个网络 lag 好恐怖啊！
哎、欸，大概有3到4秒哎、欸。
下雨，整个网络就爆炸了。
好可怕。
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自己百灵果的听众，是 Dr. 李彦悟，耶、yeah, ，欢迎李彦，
耶，
嗨，大家好 ，Hello，Hello，
李彦，真的很不好意思，我们其实之前在跟你约的时候，是你刚回台湾，对不对？四月左右吧，那时候你还在隔离，然后说，嗯，你什么时候有空？然后你那时候就说，哎、欸，我先去玩那个你们。五月中的那个绕境哈，然后再来五月底再来跟大家一起录音，对不对？那时候还是这样想的，然后台湾疫情就爆发了。
对，噔噔。
李彦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你是从哪里回来？
我从美国，我是在 Oregon 当儿科医师。
哦，
在西岸。
哎，李彦，你是什么时候去美国的、啊？
其实我蛮晚才去的，我2013年才去，我是念完医学院之后才去那里当住院医生。
哦，可以这样哦！
台湾的医学院读完才去那边，
哎、欸，可体系不是不一样吗？
跟台湾不一样。我不是在台湾念的，我是去那个时候2009年，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件事叫波波事件？
哦，我知道啊，所以你原本在波兰读医学院吗？
对，然后就是因为发生的波波事件被骂得很凄惨，然后就不敢回台湾，所以就一路往美国发展。美国是一个我觉得当医生就是在医生这个行业最开放的国家，他承认的医学系很多，然后重点是你要考他们美国自己的医师执照，那一旦你考得过，然后你自己有办法申请住院医师，叫做他们叫这个 matching system, 然后你有办法申请到的话，他是一视同仁的。
哦，这好酷哦。
那像其他国家，台湾就蛮严格，那加拿大也很严格啊、嗯、你一定要是公民或是枫叶卡的持有者， 那美国的话，我是完全一个外国人，我是用签证的方式去申请。
那可不可以先讲一下到底波波事件是什么啊？
好啊，就是那时候2009年的时候爆发一起，就是很多人说我们去波兰念书的学生就是在台湾考不上医学系，然后才会走捷径嘛，然后去波兰或是欧洲，不止波兰啊，欧洲一些国家这样子。
那是真的吗？
我不觉得，我觉得有一部分可能是啦，因为我当时我在台，我要自己帮自己洗白嘛，对不对？嗯，
对啊，不是，重点是台湾的医学系有够难考，考不上台湾医学系根本就很正常啊，99.9%的人都考不上啊。
真的没有啦，我那时候念台大，我是念那个物理治疗，我以前在台湾是念物理治疗系的，然后那时候本来是想要当 PT 就好，真的是要当物理治疗师。然后结果后来台湾的物理治疗师很可怜呢，真的是受很多限制，一部是在复健科医师的医嘱之下。那所以我在医院实习了一年，觉得说真的想要自己做决定的话，可能还是要往医师这一条路这样。那我学长他先去了波兰啊，那我就认为听到这个途径，然后只要念四年呢，因为他是跟美国一样是学士后，然后念完 undergrad 才可以念医学系，跟美国一样，那我就觉得说四年的确是比我在台湾重新考医学系还要快，我当时很单纯的就这样想，然后我就去了，然后本来也是想说去了，然后当念完回来当医生多好，陪家人。结果发生波波事件，还有医学生抗议嘛，游行嘛，在路上，我就自己的有点点玻璃心啊，不敢回来，就想说那我就去美国好，有一点赌一口气。我想说台湾很多医学生很优秀很优秀，然后可是美国也不是那么容易去，所以我想说我去证明说我可以，我不是你们口中的烂波波这样。
哦，这一点也真的是很无聊这种好不好医生是不是一定要去挤进当初高中大学联考那个窄门，又不是最重要的，重点是有没有好的制度训练吧。那你觉得台湾这样训练七年最顶尖学生就比较好吗？
也是有好的，我还是很多台湾医学生朋友，我要讲好
怕什么怕什么，但是是有不好的，
我觉得有差欸，也觉得台湾自己念到大学毕业好像就只要就是成绩嘛，你只要会读书就是好人好学生的感觉，对不对？可是我觉得在欧美强调就是你跟病人之间的那个相处还有态度等等之类的，不是只看成绩啦，所以他们中间就淘汰一堆人不适合的了。
我蛮好奇的，你在波兰读书的时候是用英文教吗？还是用波兰文？
对，我们上的是英文班，我们班上有台湾人，然后也有很多很多美国跟加拿大人。
这么多美国跟加拿大人，然后美国人自己的医学院学生没有上街抗议？
没有上街抗议吗？
他们没有美国的医学院没有，因为我觉得那些美国人他们来波兰念最大的考量是经济上，我们的学费比美国医学院便宜大概1/3到1/4。
哇，这差很多而且在那边的生活开销应该也蛮低的吧？
对，波兰蛮低的。
那我要问一下，那你当初在波兰受训的时候有哪些状况，哪些人会被淘汰？
就是你考不过嘛，对不对？平常每一次每一科的考试考不过是最大的问题啊。然后还有你可能临床实习上有些人就没有兴趣了这样子啊。那像我先生好了，我跟他是在波兰认识的。然后但我先生现在没有在走医啊，他完全实习之后他感受到他真的对他没有被淘汰，他差没有，他毕业了，他很努力的毕业了。对，
然后完全没有意义，
他没有兴趣，所以他去波兰就只是为了认识我而已。
他赚到了，
超不要脸的，没有啦。
那你的老公那个时候就知道他没有兴趣了，那还要硬把他念完，是不是也是赌一口气？
他头两年，因为头两年是基础学科嘛，然后第三四年才是临床实习嘛，临床实习他才感受到他真的对这个病人跟医生之间的没有这个兴趣，然后家里的压力吧，因为比较传统的家长可能就会希望说你都念到一半了，然后他也是不是念完就可能会改变他的观念，结果没有，所以他念完之后他就整个转行了。
我比较好奇的是，那你身为一个台湾人拿着签证然后拿着波兰的学历去美国申请实习或者是工作的时候，这过程是简单跟顺利的吗？还是其实很复杂呢？
其实很复杂，然后医院通常都是希望录取美国人或是绿卡，
是啊，
公民绿卡持有者嘛，他不想帮你外国人办签证啊。可是因为我是个需要签证的人，所以我能申请的就是会比较真的会降一些。那本来是我本身就对儿科很有兴趣啊，所以也不是说我的分数去申请儿科很可惜，只是说就是有那个感觉，因为他们。就是你的选择比较少，外国人的选择少很多，
所以意思是儿科分数需求其实比较低，
儿科需求比较低，儿科在美国的医生当中的pay跟加医科是两个最 low pay 的啊？
啊，为什么？
啊是哦，
小孩子健康很重要吧？
就是感觉好像人家就觉得儿科好像也不会有什么太严重的疾病吧，也没有那么困难吧。大家喜欢的像皮肤科、眼科，也是有认识很多外国人真的进去，他们尝试了好多年啊，可是我就。可能有一点点想说赶快吧，也不我也不觉得我委屈啊，不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儿科，所以
那你会不会就是走进
对啊，
就是你在职业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人走进来看到你是台湾女生然后就转头就走？
不至于转头就走，应该这样说，因为我从住院医师训练到后来现在的主治医师的位置，我都是在那个所谓他们的 underserved area， 就是有点像是偏远地区哦，所以我之前在 Ohio 做住院医师三年，我在克里夫兰，然后那边我的病人全部都是 African Americans 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我就觉得也不太有这个什么被歧视的感觉。然后现在在 Oregon 的话，我的病人多数因为我的工作是一个 non-profit clinic，所以我的病人多数是 Hispanic， 都是从那个墨西哥或者是 Hispanic population，然后我觉得他们还好啊。
那说到这些，那我反而就是刚好接到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刚好你遇到的上一个是在什么比较 underserved 的 community， 那现在遇到大部分可能就是 Mexican， 有可能有是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有可能 那他们要怎么付钱，还有美国的健保体制是怎么样保障这些人，或者是这些人是完全没保障，他们要怎么付钱，我其实很好奇这些事情。
其实有欸，因为他们这个美国最麻烦的就是每个州的规定又不一样啊，所以中央跟州又不一样。那以 Oregon 来说的话，我们看的 Medicaid， 就是说你如果一个家的 income 一年只有多少以下，你可以申请这个 Medicaid。我们的诊所会有特地帮他们这些immigrant 办保险的专业的人，然后。他们的那个身份的查证这一部分我不是很清楚，他们会不会查他们 legal status， 这我不是很确定。可是我知道，因为我们儿科有时候你会看，可能如果你有一些怀疑家暴的倾向的病人，你有时候会举报嘛，然后有时候他们的顾虑，家长的顾虑就会很多，他就很怕被查出自己是不是一个 illegal 的 immigrant 这样子。我觉得 那个之前的 Obamacare 还是有他的好处啦，因为就是让这一些比较没有钱的人可以有资料资源，不然他们也很惨这样子。
那你有遇过什么就是家暴然后被你发现的状况吗？
都是 suspicion， 然后我们的工作就只是就是可能像是今天一个爸爸带一个孩子来，然后说哎，我不晓得为什么他这里淤青了，
或他手断了，我也不知道，
然后之类的，对，
真的会骨折啊。
然后有些会你会觉得对，然后像在 Oregon 之前是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如果一个孩子可能是我记得是两岁还是三岁以下发生骨折，那你就要通报，就算他有合理的原因，我的责任就是我必须去通报，并不是去 investigate， 我不是去调查的人，那也因为这样子有些病人会很不高兴，家长会觉得我怎么可以怀疑他们
哦，而且反正你在 non-profit 他要不要回来其实也没差嘛
我老板应该是会希望人越多越好因为我们是政府给我们一笔钱这样子，所以如果病人数比较多的话，当然他的收入会更高一点这样子。
那你在 non-profit 你的收入会不会比你的同学低很多？
其实我不觉得，因为我的同学他们可能是在那种 productivity， 就是他今天如果看更多病人他可以赚更多钱的，我的同学们有些人是这样子，我的话我是一个固定的 salary， 所以今天我看很多或我看很少，我的 salary 是一样的哦。
这样薪水会差很多吗？这样收入
我是觉得如果旺季的话，如果他们像感冒季节，他们如果毛起来看感冒病人的话，他们可能会多蛮多的啊。不过像我的话就比较稳定啊，不会有什么高低季节的差别哦。
所以就是像 COVID 这种算他们的旺季就对了，他们就狂看
可是他们应该 COVID 的时候我们都是叫大家尽量不要来。去年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保护自己的口罩都不够了，隔离衣什么都不够了，所以当然是希望不是重症的话希望留在家，去年在美国 现在还是啊。嗯，
哦，现在你们物资还有不够吗？还是其实美国已经都 OK 了？
应该算是都足够了。像我们去年我们诊所的隔离衣都是我台湾的亲友帮我买，然后用邮局一箱一箱寄来美国的给我们诊所。哇！然后那个时候我还买那个上网家会教你怎么用那个护背的那种透明资料夹，有没有？
对对对
对对对，
那个我有看到。
然后怎么把它做成自己保护自己？然后还有就是口罩都是当地的华人的教堂帮我们募资的。
所以台湾现在爆发虽然很不幸，但是比那个时候好一点点，至少资源没有这么不足的感
觉。对，相对物资来说，
还有疫苗可以炒。
我是觉得台湾蛮可惜，因为我们防疫做这么好，对不对？然后如果在疫苗的上面的采买没有这么困难的话，中间有几连接起来的话，就不会比较不会发生现在的情况。
不可能连接啦，因为疫苗，对啊，因为如果没有疫情的话，大家才不会打嘞。大家说我们要辉瑞，
哎、欸，是真的，
这人性啦，这是人性。
对啊，因为之前那个。几个月前我记得那个林燕你就在网络上拍了一个就是像是 YouTube 小短片跟大家讲一下说疫苗 how it works 然后打下去感觉是怎么样嘛，你把自己亲身体验跟大家分享。你那时候是打哪一个疫苗啊？我有点忘记了。
我是打辉瑞的，去年12月。
嗯嗯嗯嗯嗯，
对啊。
哦，好早哦。
第一批吧，我记得林燕好像是第一批就去打了。
对，
你两批，你两剂都打完了吗？
还不算是最早被打到的，一月打完第二剂。
嗯，那会不会有说法是说比如说现在已经四月要五月了，会不会接下来疫苗的保护力越来越薄弱，你们可能要再打，有没有这种说法？还是还没？
有有有，有可能像辉瑞跟莫德纳都各自在做自己的研究，是不是要打那个 booster， 那或者是可能秋天以后冬天是不是要再多打就是所谓的第三剂，那以后会不会每年要再打一剂像流感疫苗，那它不消失那它就可能继续变种这样子。
哇，好麻烦、啊、
真的是
打不完。
对啊，人类一辈子，对啊，人类一辈子的痛。嗯、而且就可以感觉到美国在已经在打 booster 了，然后就是我们这种孤岛就还在你知道炒最前端的，这一定有很大资源落差。这是国际现实啊。
哎，那蛮好奇的，像美国去年就开始 lockdown 嘛，那你们在 lockdown 的时候、嗯、你一整天的 schedule 大概长什么样子呢？就是你一样 work from home， 然后你的 schedule 是怎么样，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因为台湾人才刚开始 work from home， 可能大家还不太懂怎么分配自己时间，怎么做事情这样子。
我的话因为我并就是我们是有减少诊次啦， 我以前一天一个礼拜是上四天班，就是四天诊全天的诊，然后去年疫情爆发我们有变成 一个礼拜只有上两天，就是有减少进去那个办公室，就比较少医生在那边互相铺路这样。所以我很感激我先生，他就可以 他去年还是学生，所以他可以在家研究所的课，然后还要两个孩子在家。对。
哇，他还继续念书啊，真的很爱念。
对啊，都开玩笑说他不知道已经收集了几个 degree 了，之前有 MD， 然后现在又有一个 master。 也不是想要让大家泄气，可是我觉得台湾的大家才刚开始、欸、这个孩子在家学习这件事。因为我觉得短期间没有办法恢复学校了。
对啊，
其实我们大家应该都心里有数了。
对，就是孩子的功课啊，也不是说就给他放掉，可是我的意思是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要让自己还是要保有你的 sanity， 不然你自己大人自己真的会很辛苦，你没有办法又看孩子上网课，尤其是年纪越小的小朋友那个网络上他根本坐不住啊。嗯，一开始第一个礼拜很有趣，第二个礼拜开始你就会发现孩子没有在看老师上课了。
那怎么办？
就标准不要太高，真的让自己就是不要太紧张说孩子可能跟不上啊，然后少学到什么啊，因为我觉得这个疫情压力已经很大，孩子不能去学校，一开始他们觉得很好玩，可是过几个月后啊就会开始觉得怎么都在家里这样子。孩子也蛮辛苦的。
你应该也很多同事都要这样子，就是很多小孩子他们都在家里面嘛。
对，你看哦，可以在家工作 的父母已经很辛苦了，对不对？ 那不能在家工作要去上班的父母更惨，他们就孩子不知道怎么办啊，没有学校去。
对，
现在台湾比较麻烦，我觉得因为就会送给阿公阿嬷嘛、嗯、可是你又担心阿公阿嬷是高危险群，不想要传染什么给阿公阿嬷。
是，
对，但我知道有些人其实是没有选择的。不过我听那个，我昨天跟我朋友聊天啊， 他们学校的，因为老师其实还是会去上班，所以他说他们学校还是有收一些家里没有办法处理的小孩。他说他们学校变成安亲班。
对对对，美国有些去年也是有一些有些孩子，你可以看到我女儿在上网络的课，然后可以看到老师那边其实就是学校有些孩子在学校，
对，他们根本就是安亲班，然后要吹冷气给孩子，安抚孩子不要乱跑，保持距离，唱歌跳舞，他说很辛苦。
对啊
对啊对啊，我觉得上网络上课对、对国高中生没有问题。
我其实现在有两个朋友，他们现在孩子都是在家里上课，然后他们这样一个礼拜了吧，他们现在已经快疯掉了，就是
才一个礼拜，
对啊，
三四岁的小朋友，然后他们说哇真的是
才一个礼拜，
说不家暴真的很难这样子。
真的。其实对，去年有担心这件事，去年美国儿科医学会就担心说孩子在家然后是不是家暴变多了，然后结果后来在急诊室的数量其实好像不晓得是他们就没有去急诊还怎么样，其实统计上好像没有那么多，不过我在的心里都已经临界点了，真的太久真的对大人小孩都很难。
嗯，真的，我光跟我老公两个人也都有点问题了，都觉得很难了，何况还
是
小孩。
我也是耶、欸我也是，我昨天还要 take a break 跟 Ivy 说、欸、我去屋顶上晒晒太阳这样子。
我跟你说有屋顶可以晒太阳很幸福，有一些人还
真的很难，我真的是运气好了，我是运气好 but damn、
欸、所以像去年美国就是 stay at home order 美国发下来之后，那些 essential business 不可以关门嘛， Oregon 就包含了那些 liquor store没有关门，然后那个大麻店也大麻店也都不能关，真的都没有关，他们算是 essential 的，
太重要，太重要，
真的是很重要，真的很重要。
可是美国去年是 lockdown 一整年嘛，可是同时社会上还是发生了非常多事情、嗯、不管是 Black Lives Matter 也好，再来是总统大选也好，你们的社区有受到影响吗？
我的社区还好，可是你们知道 Portland 蛮多事情的嘛，因为波特兰、嗯、因为我离波特兰还有一个小时啊，不过波特兰的 downtown 去年在那个 Black Lives Matter 的时候真的是蛮多暴动的、嗯、然后家里的人也会蛮担心我们、嗯、然后波特兰是全美国最白的城市，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
对，不仅是最白，好像阴天还是最多，然后自杀率也是最高，对不对？印象中就是这样。
我只知道它是 最多就是白种人比较比例非常高的一个城市。
我知道大麻店很多了hipster 很多的城市。
对，很多 hipster 是真的。
嗯，凯莉你
要问什么？我们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好了，
没有，因为我的录影机应该刚刚 shut down。 好
我们去喝水一下，
我们休息两分钟喝水。
过去这一礼拜年轻人很乖，好像年轻人都宅在家、嗯、反而是家中的长辈，我真的是唉。
你们家也有长辈在外面乱跑吗？
去买菜这件事真的是不算乱跑啦，就是因为我是跟我公婆住。然后就会
哇笑得好大声，而且又有回音，
所以、啊、
这样好恐怖。
因为他们就会想要去买一些东西啊，我就说那我去，我觉得我打过两剂疫苗，
对、啊、
我
就想
你们如果一定要这样的话、yeah. 那我去
呀呀呀，至少是让打过疫苗的人出去。
我要问一件事情，就是刚刚你讲到 lockdown，然后我们听说美国那时候很多人都改成这个线上问诊，所以我们想要问那个时候你们就你的诊所有没有什么转型或是转换的阵痛期或怎么做的？
有，就是也是就是 telemedicine 嘛，就变成说诊所内要多架设很多有摄影机的电脑、嗯、然后因为又要想说哪一个平台是安全的才可以顾虑到病人的隐私嘛，所以比较不能够随便用 Zoom。 去年不是 Zoom 就很有名嘛，大家上课网路、
啊、
可是美国人 care 吗？美国人 care 吗？
他们不就最担心这个吗？他们不都觉得政府要 track 他们吗？不就最怕自己的
政府 track 不行，中国 track OK 啊，
他们只怕对啊对啊，就中国 track 没关系啊。
你不觉得美国人有这种感觉吗？我对美国人的感觉是这样子、欸、
所以就对啊，我们诊所就必须要，我记得我们是用 Microsoft Teams，去年用了大概半年左右，现在我们已经恢复都是 in person 了。
欸，那
我们诊所了，
你们，
可是我觉得 telemedicine 是可以继续的耶。嗯，
就是大家都习惯了，然后发现是可行的这样子。
我觉得可行，可是以儿科有一个难度，就是建儿门诊嘛，最重要你两个月孩子 baby 两个月、四个月、六个月，你需要打预防针，你需要量那个体重，看孩子长得有没有正常的在成长。这个的话，视讯问诊就没有办法做到。所以说，去年有纽约有一个是纽约州吧，还是哪个州有一个医生，有一个儿科医师，他就开着一台车，然后带着疫苗，就是预防针，然后带着一些体重计、量身高的去社区里面看孩子。可是我们诊所没有办法这样，所以健儿门诊这种还是要他们进来啦，还必须要。
我们上礼拜跟那个另外一位医生叫做那个 Dr. Justin Yang， 然后也有聊天嘛。那他其实也有讲到说，过去一年因为美国经历了非常多 COVID 的状况，然后大家在 COVID 上的知识也跟着有增长，然后有一些新的发现。那他就有分享到说，美国现在在普遍在分享的就是说，在外面一定要戴两层口罩，说这样子是比较有效的。那你们那边也是收到，因为我知道他在东岸嘛，那西岸有没有资讯落差呢？
有我觉得我有看到啊，因为 CDC 有那个做那个研究嘛，就是你说一层医疗口罩，然后再一层布口罩。
是，
可是我觉得我们那边啊的要求超低的耶，也就是 anything， even it's a cloth mask， 就是一块布，他们都算是你有遮住鼻子跟嘴巴。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人家那个戴着围巾拉着进来我诊所，我都会很不高兴，我会发给他们一个口罩这样子。对，不过很多民众还是就是随便的东西遮住。
那我另外问一下，因为 CDC 去年疫情，尤其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做了很多判断错误的公告，所以你们医师会不会觉得 Yeah CDC 不是 not necessarily always right？
对啊，像 Dr. Fauci，
对，一开始他们说 bandana 也可以嘛，对不对？我觉得那是因为那个时期的整个口罩真的是不足啦，就连一般口罩都完全没有，所以他们那时候讲。不过真的现在大家对 CDC 一开始就是会有一点点怀疑，可是我觉得后来去年秋天之后，他的声誉好像又回来了，在疫苗啊等等大家又开始就是蛮相信他了。
你觉得跟总统换人有关吗？
知道我觉得多少还是有我觉得总统换人这件事也是有一些医师 不相信口罩，可是非常少数。
有医师不相信口罩哦？
有真的，这就是你有时候看到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感觉。
哇，对啊，我记得美国去年刚开始就像大家在打疫苗的时候嘛，你是第一波或前几波一起去打的，那时候美国对疫苗是不是也觉得说很害怕，说也很多人说是不是没有好好的做好临床实验啊，怎么会一年内就马上半年内就有疫苗可以打，那时候社会的氛围是怎么样子啊？
真的一开始很多人是觉得我绝对不打，然后有一部分就是觉得说我要看这些医护人员先去打，打了他们没事我才要去打这样子。我一开始也会不太了解这个 mRNA 的技术嘛，自己不懂，就是去找一些资料，然后听一些专家讲，相信他的科学之后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没有什么好太大担心，然后就去打。那你看现在已经打了两亿多剂的疫苗，
好多
都没什么问题。
你这次回台湾有没有偷偷带一些 Pfizer 回来给家人打？
我没有，我没有那个冷链。
就放一半那个保利龙箱，然后放一些干冰进去不就好了？凯莉，如果是你，你搞不好会偷带吧？我搞不好想办法偷带。
对啊，我以前什么鸭血啊，什么都带，真的疫苗很值得偷带
真的
哦。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数字好了，今天这是我在那个我中国上海同学的群组里面看到的数据啦。就是他们有说中国5月20号截止现在接种率疫苗 的比例大概是多少，最高是北京有 73.5%， 再来是海南有 67%、再来是上海有 49%， 这都算蛮高的。像美国的话最多是 Vermont， 那是 65.8%， 再来是 Massachusetts 63.1%， 再来是 Hawaii 是 63%， 所以中国其实在疫苗上真的是打蛮快的，不过很多人大部分都是打 Sinovac 就是了。
对啊，因为像现在你有那个 lottery 啊，像是 Ohio、New York、Maryland 都要给人家打疫苗抽乐透啊。
其实很聪明
我也觉得蛮聪明的，
超聪明的。
这个我觉得台湾如果有足够疫苗，也是蛮适合这样做的。
台湾的国产疫苗超可以这样做啊，就像那个统一发票兑奖的概念啊。
对啊，然后中奖率提高一点这样。
对啊，不要都公务员中这样子。对对，常常说哪边哪边的公务员又中了，整个办公室大家分说 Yeah right。
对啊，超高钱的纽约给500万美金呢、欸，
500万美金，这很多哎、欸。
我觉得那个国产疫苗这样做，而且要不分那个，又不用看你的 legal status， 这样大家都会去打。
哦、
对啊，
对。美国也是啊，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去打到疫苗、欸、
我知道，就像我们现在飞去也可以打嘛，
可以可以可以，
对啊，组团去美国打 Pfizer 啊，
其实现在直接飞过去打一打再飞回来、
啊、
因为现在进美国是不用隔离嘛，对不对？
其实他有他们都是建议，可是根本没有像台湾会这样子抓你的手机
哦，那就没有，所以我们基本上去打完、
啊、
然后隔天飞回来，那这只要在台湾隔离14天，所以可能 total 隔离个20天就结束了，而且还打到 Pfizer、
yeah.
一剂、
哦欸、没有，你 Pfizer 要打2剂、啊、
对、
啊、
对对对，
你 Pfizer 要打第二剂、
哦、要打2剂。
Pfizer 要等多久啊？
3周
哦，所以相对短啊、哦、AC 要等很久吗？6周是不是？
等一下 Ken 你要决定了吗？要决定这样做了，我们整个团队带去，
欢迎
你
去打。
纽约市就是要欢迎观光客来打娇生啊，因为娇生只要打1剂啊，所以纽约市有这个提议、
哦哦、oh,
That's pretty good vaccine tourism 、
啊、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台湾要打多要等多久、
欸、
其实我们
不
是高风险、
欸、
怎么样，我们来规划一下，
规划一下，
我们把我们所有的，
然后我们这个就爆了，我们的节目会红、欸、
会啊，就是包团去
包团去打针然后回来啊，
你说全部员工都我们都包啊，这样我觉得不错、欸、
他们人才几个而已，
对啊
对对，
哎，好好笑哦！
只是回来，
因为现在那个隔离就隔离啊，
发现也是一样隔离。Hey, let's think about this. 我们结束以后来讨论一下。
真的要去
？Why not? Let's do this.
还可以顺便吃 bagel。
对啊，去吃个东西，带一些东西回来，在隔离的时候也爽，对不对？
神父，你开机，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可以。
你还很搭这样，现在我跟你讲蛇鞭在的话他也说 Let's go 我跟你讲他会说我傻眼 Let's go 之类的
不是 K 我要先泼你个冷水、嗯、因为很多人都这样想，所以现在而且华航的很多班机都取消了嘛，他们机师不够嘛、嗯、所以现在所有的飞机都是满的。
你已经去查了、哦、你怎么知道是满的？
因为我身边有些人要回去打、啊
oh.
你记不记得早期去年有很多人西家带眷来台湾、嗯、那这些人都要西家带眷再回去啊，所以他们说现在机票都满了、
啊
欸、对我对对啊，而且重点是你现在买机票如果是满机你也不要回去啊，因为这个风险也很高，你还没打到疫苗先中 COVID。
干，我跟我朋友问一下哦，他那台 private jet 都可以从台北松山直接再飞到纽约了，没有啦，他中间在 Alaska 有加油一下、
欸、可以问一下吗？可以问一下吗？
他那台 private jet 好像空的，
我们可以付机票钱
哎、欸，那你现在看到台湾现在疫情大爆发，你有没有觉得说台湾在疫情上的控管跟美国你去年的 experience 上面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我觉得台湾一开始就是赢在边境管制嘛，嗯，像你们刚刚说、嗯、进美国根本没有人管你隔不隔离啊、嗯、对不对？我觉得台湾好像因为去年实在防疫的太好了，所以就现在才在经历大家其他国家去年刚开始要经历的东西。嗯，不过就有我觉得好的地方是我们就有很多经验可以学习啊，就看其他国家怎么做、嗯、怎么封城、嗯、那
对，或者是说不要乱封城，因为人会跑出来，
对
对嘛，这也是一种说法嘛，很多人说什么万华封城对，可是这也不行嘛，因为 大家吓到就会全部跑出来啊，这是跟武汉的血泪史。
对，
有啊，那个茶室的就是被吓到，所以大家跑去南部接客
啊
所以现在每个人都中啊南投超多人中，然后他南投好像就是因为万华跑出去茶室的人。
对啊，有，这很难呢、欸。就是说你要怎么封，然后你一下又不能让民众反弹，像有人说的，一反弹他们就乱跑了之类的。可是我觉得台湾我比较紧张的是诊所怎么分流。我们美国还可以说分成一个好 well side 跟一个 sick side， 就是 well side 就是完全可能比较没有症状的。就是分开两个 waiting 的地方，这样才不会交叉。台湾的诊间是你医生不动，病人一直进来，对不对？病人换、嗯。然后美国是我自己，我是一个医生，我可能同时有4间房间都是我的，所以我进去不同的房间。那这一组病人走之后，房间大消毒，才让下一组进来。这个在台湾就很难做到了，因为地太就是没有那个空间。
哇
，Yeah，
这真不知道怎么办。
哇，哎，这真的耶！
你们去年这样子抗议这么久，那你自己觉得说有哪些经验可以让台湾至少我们自己在家里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吗？可以有长期抗战的准备？
有长期抗战的准备，
因为说实话，我老实说，不是要泼冷水，我自己觉得啦，至少两个月 plus。
对啊，因为我觉得你如果没有一次，你要看日本好了，日本去年就开开关关，开开关关，所以才会有点点拖很久的感觉。可是我觉得长期奋战的话，有时候真的你就不要给自己要求太高，有时候就废一点没关系，不然这个拖下去。没有说自己今天一定要做什么，我的感觉是去年感觉是这样。
这个我喜欢，我喜欢飞一点，我相信凯莉也喜欢飞一点的这个建议。
但我好像有，我好像没有办法哎。
凯莉，你不要把自己逼那么紧。你看他整天就是没事，他就说好吧，来开直播之类的。
不是你自己每天都吵着说要运动直播，是你哎。
没有，我是说主菜。你看主菜为什么还要直播？运动是给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不能背。你是说一定要找事做？
可是主菜就是可以吃啊。
Yeah, but 为什么还要直播？而且还让大家发现说你那个削脚排笋很奇怪。
可是我就会觉得，如果大家觉得很快乐的话，我就会觉得很开心。嗯，
是啦。
可以做不一样的事，就是你平常不会做的事，像我
像什么一直睡觉。
我自己是我开始看，我是个很不会做菜的人，可是去年我就看那些网络，我竟然可以做出那个肉圆跟蛙粿、
哦、这很强、欸
哦、好强哦，哎，这很厉害耶、欸、
可是那是因为网络的食谱很简单。嗯，真的，我也觉得，可是都做一次而已，然后就觉得又要洗碗，所以又就是算了。我觉得可以在家工作，全都很幸福，因为你要想象医生不能不去工作，还有超市的人员、银行的人员，他们不可能、嗯，他们想留在家都不行的。
Yeah， 还有 Seven Eleven 的人员，我们便利商店的人员，
对对对，还有修缮的啊，那些工人他们没有办法留在家的，所以在家都很羡慕、嗯，都会很好。
好吧，那我们就只好继续直播娱乐大家了，让大家觉得在家很开心。嗯，对啊 ，Ken 不想。
去年很多那个给这些前线，不一定是医生啊，像是那些什么消防队啊、老师这些，他们叫 frontline workers。去年一大堆给他们的 deal， 像是什么 The North Face 可以 50% off 啊，艾迪达斯好像40% off 啊，然后 Crocs 一开始去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每天送900双鞋子吧，一天900还1000、
哦。因为医生超喜欢穿 Crocs， 来，我记得在电视剧里面都看到医生都穿 Crocs。
对，所以去年大家都很感激这些前线的老师们都算，然后都给他们很大的就是优惠这样。
我觉得台湾现在大家还没想到这些，可是我想慢慢就会出现了。
对啊，一步一步来啦，真的是、
啊、一步一步来。
对，
大家美国还有世界各国都是花了一整年才 figure things out， 那我们至少有就像你说的有很多经验可以学习。
Yep，
对啊，
好吧，
不要急。
我觉得我最开心的是我学会用这些器材。这样我以后嘴别人的时候底气就会更足。
而且以后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 work from home 其实是下一个，就是不需要进办公室。嗯，
没有，可是这样可能就会开始发现有一些惯老板就会开始裁员，发现其实不需要这么多人。
这是真的，
对，
像
这也是一个风险啊。
先裁，你看他现在在哪里？他现在在哪里？裁掉。
上课吧，上课，上课，上课。好啦，非常今天非常感谢，谢谢李燕。
对，谢谢李燕。
重来。重
来。
It's horrible. You're the worst. You're the worst.
那你讲 ，Stephen 帮我剪掉。
不，那边留着。好，今天真的很谢谢 Dr. 李燕武来跟我们聊天跟分享。那真的很可惜，你这次回台湾，我们没有办法面对面的聊天。那希望你明年如果再回台湾的话，那台湾一切都 OK， 大家都打了疫苗 ，That's meet up， 那 and have another KK show， 好吧？那把你老公带来，
谢谢，拜拜。